那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爱的查验跟信靠的查验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只有爱神，我们的心才不会被罪所诱惑，只有信靠基督，我们才不会寻求其他的依靠。所以我们就下面就可以看看如何能够从第一条诫命传讲基督，看见基督。首先毋庸置疑的，这条诫命中只当归给耶和华的敬拜、尊荣与忠诚可以完全的归于耶稣基督。第一条诫命中只当归给耶和华的敬拜、尊荣和忠诚同样的可以完全的归于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立场，这是圣经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的经文，我挑选了几组。我们可以看，首先是旧约的以赛亚书8:14，我们一起来读：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猎人的磐石，像以色列的居民作为的网罗。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9:32-33，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旧约中说到是神他作为圣所，耶和华人作为圣所，向以色列两家做了绊脚和跌人的石头。而在新约中，使徒保罗说基督正是这块石头，指旧约中指着耶和华神说的话完全都在耶稣基督中应验。我们可以看68:18，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以弗所书4:7-8，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个人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中论到神自己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而在新约中我们都知道这是完全的指向和归于主耶稣基督。以赛亚书53:1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谡显露呢？约翰福音12:37-38，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旧约中耶和华的膀臂就是指着主的膀臂所说。我们继续来看45:6-7，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收获膏你的同伴。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8-9，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旧约论到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中这正指向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正如加尔文他所说，摩西和众先知所称为耶和华的那位使徒称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当相信三个位格的合一性。主在第一条诫命中强调，那些单单属于他的敬拜、尊荣和赞美，他不与任何他以外的人分以外的存在分享。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多次把单单属于神的荣耀、敬拜、赞美、尊称和名号都归给了主耶稣基督跟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是神，圣灵也是神。而且圣经 明确地强调基督在我们信仰中的核心的地位，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约翰福音14:21说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谈到爱我，基督说到谈到爱基督的重要性。然后以弗所书的3:7-9，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我们看到使徒这里面说到，我们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最宝贵的东西，并且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的义。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否认耶稣基督是认识神的唯一道路，就等于承认还有别的神，但是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别的神。为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要去捍卫，我们就要去捍卫真理，我们要反对错误的观点。但是当我们在心里，在网络上，在教会中准备为了捍卫神的独一性而为真理征战的时候，要留心注意几个区别。这是当时我们在新民的课堂上，我们老师对我们的忠告。第一点，就是要区分对神的代替与置换和与同一位神的误解的区别。对神的代替和置换与对同一位神有误解的区别。然后要区别错误的神学与异端的区别，错误的神学与异端的区别。再就是论到具体的人的时候，要注意区分非信徒、会众与长老牧师的区别。每一个都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对神的代替与置换，我们就在刚才的学习中，我知道对神的代替与置换说白了是什么，是偶像崇拜，是偶像崇拜，是敬拜耶和华以外的东西。而我们要把这个与一个人他的对圣经的掌握，这个属灵知识十分幼小，而他对神的认识很幼稚很不全面，要做出区分，要做出区分。再就是错误的神学与异端的区别，错误的神学与异端的区别。我以前听人说过，就是好像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讨论，专门讨论改革宗神学的群，叫俄群，叫在微信上叫俄群。啊，就是企鹅的鹅，对。然后呢，那个鹅群的群主呢，有一条规则，就是说群里边谁谈那个亚米念主义，然后谁谈那个非婴儿洗，就通通都是异端，通通都是异端。然后呢，我们就要用心去思考这些的区别。我们知道，像美国的 PCA， 它是承认亚米念宗派的洗礼的，它是承认亚米念宗派的洗礼的，但是它绝对不会承认摩门教的洗礼，绝对不会承认耶和华见证人的洗礼。 还要注意区分的一点就是谁有定义端的权利，
大公教会
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教会的总会，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教会的总会。你包括 OPC 它的教会治理章程，包括我以前也看过那个华西区会曾经起草的一个中华长老会的一个草案，他们都会在他们的治理章程中会有类似的，会列出一些最危险的异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只有教会才有，尤其是大公教会或者一个总会有去判断异端的权利。如果在微信聊天群里面两个人说你定我是异端，我定你是异端，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既不反映真理，也不造就人，也不造就人，更不荣耀神。那么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叫非信徒会众与长老之间的区别呢？这三者之间假如发生了神学错误，为什么会众在对神的错误认识上就要比非信徒更严重？为什么长老牧师对神的认识产生了错误就比会众更严重？我们一起来看大要理问答的151问第一条，大要理问答的151问第一条，我们一起来读。如果犯错之人平日所领受的恩典更多，恩赐更大，地位更高，职分更重，那么他在所犯错误上的责任也就更加重。这样应该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应该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多收的神多给的神就会向他多收，所以这也是符合神公义的原则，符合神公义的原则。所以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跟传道者，需要在自己的对信仰的认识上去谨慎，去谨慎，不要绊倒别人。好，大概这些就是我们第一条诫命的学习内容，第一条诫命的学习内容。我们接下来会开始第二条诫命的学习，第二条诫命的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7问，第二条诫命是什么？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次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诫命跟第一条诫命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天主教，他坚持使用带有基督形象的十字架，以及其他如玛利亚啦、天使啦、圣徒的雕像。因为呢，他们划分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划分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呢，不可有别的神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同一条诫命，是同一条诫命。换言之，就等于是可以为自己的神，就是可以为真神雕刻偶像，他们认为是可以的。言外之意就是为了敬拜真神的缘故而使用形象的做法，在天主教的看来是可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将出埃及记2章4到6节视为一条独立的诫命，这是正确的吗？它究竟跟第一条诫命应该是分开的还是在一起的呢？就是他俩是一条诫命还是两条诫命？
两条
诫命，对，是我问的不好，对不起。尽管第一条诫命与第二条诫命紧密相关，但却是两条不同的诫命，却是两条不同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教导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一条诫命教导我们敬拜的对象，而第二条诫命教导我们敬拜的方式。第二条诫命教导我们敬拜的方式，第一条诫命禁止我们敬拜假的神，第一条诫命禁止我们敬拜假神，第二条诫命禁止我们用错误的方法敬拜真神。 禁止我们用错误的方法敬拜真神。对神而言，敬拜的方式几乎与敬拜的对象同样重要，几乎与敬拜的对象同样重要。我们不能随意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敬拜，不能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去敬拜神。因为非常重要，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敬拜是为了什么？敬拜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不是敬我们主日去聚会，不是为了哎呀我自己去得安慰一下，我自己去释放一下，不是这样的。敬拜不是首先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精神需要，敬拜是为了荣耀神，敬拜是为了荣耀神。而对于重生得救的我们，以神的荣耀为满足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就像小奥里问答第一问所说的那样，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道理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经文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和人物向我们述说这个道理，就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位国王叫耶户。从耶户国王的一生，我们便可以区分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我们可以看，但这个段比较长，我就没有打到这个 PowerPoint。大家可以看这个圣经，大家可以自己翻自己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圣经称赞了耶户，为什么呢？因为他废除了在以色列的国中除掉了巴利的崇拜，将耶洗别并巴利的众先知杀死。他从以色列的国中除尽了假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经称赞了。但如果只到这里的话，那耶户实在是一个明君，实在是一个爱神敬畏神的国王。但是因为圣经却接着说，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十章二十九节，就开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我们想一下，耶户他既然灭了巴利，还留下那些金牛犊做什么？
对的，那个是神，
那些金牛犊不是代表别的神，是被以色列人用来代表和指向以色列的神。而这种借着偶像来敬拜真神的罪，正是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用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是神所恨恶的。那么我们继续向下来看，第二条诫命它包含四个部分，有其中有原则，有理由，有警告，有应许。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则，就是第四节谈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大家看到这有没有什么疑问？不可雕刻偶像和不可做什么形象，两者有什么区别吗？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实际上是在希伯来文中是有侧重的，是有侧重的。偶像强调是人手所造，人手所造的。就比如说，假如拿泥 塑一个菩萨，拿铜塑一个佛，这些都不是自然界有的东西，这是人手制造的偶像。而形象在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它侧重于人用自然界中已经有的东西，然后把它说是神。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拜一些什么鹰神啊、蛇神啊、树神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形象这个词在原文中，它是跟后面的这些自然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我们既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妄想去雕刻虚构一个假神偶像出来，也不可以从自然界从神所创造中单拎出一个东西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继续来接着往下看，在《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8问，第二条诫命要求什么义务？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条诫命要求的义务是对神在圣经中所指定的一切宗教崇拜和门之道要接受、遵行、保持纯全，特别是奉基督之名做的祷告、感恩、读经、讲道和听道、施行和领受圣礼、教会治理和劝惩、敬奉其中的圣职、宗教性禁食、
奉神的名起誓、
向神许愿不支持、憎恨一切的假崇拜，并且根据自己的位分和呼召清除假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各种标记。 OK， 我们先来看这一块，这是我们应当在第二条诫命中所履行的责任。然后我们接着继续往下来看，是大要理问答的第109问，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条诫命禁止什么罪恶？第二条诫命禁止的罪恶是以任何方式发明、求问、命令、使用任何神所指定的宗教崇拜、宽容假宗教，或在我们心中或在外界用任何受造物的形象或样式制造三个位格或其中一个位格的象征，崇拜此类象征，或者崇拜其中的神，或者借着它崇拜神，
制造
崇拜侍奉假神的像，以传统习惯、敬虔、好意或任何其他借口为由的借口，无论是自己发明、杜撰，还是因为传统受自他人设计各种迷信，败坏对神的崇拜，对其或加或减，买卖圣职，亵渎神之物，忽略蔑视拦阻反对神所指定的敬拜和蒙恩之道。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吩咐了方方面面的禁令。我们可以看到我把第二条打上了一个中括号，第二条打上了一条中括号，因为这是在1646年版本的大要理问答中是有的，但是在1789年的美国长老会的大要理问答中这一条被剔除了，这一条被剔除了。剔除的背景是1646年的时候西敏大会时的那个英国当时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当时的英国议会要执行英格兰教会的意志，要执行英格兰教会的意志。所以既然教会内部不接受、不宽容假宗教的话，当时英格兰的政府也是不能接受和宽容真神信仰以外的。所以这是有独特的时代背景，而到了美国之后开启了一个政教分立的时代，政教分立的时代。所以美国政府它作为一个世俗政府，它没有从社会上铲除非基督教信仰的义务，没有从社会上铲除非基督教信仰的义务。所以在1789年那个版本中，它就这条就被取缔了。 们继续来看，第七条，在以往我们常看到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翻译中，第七条常被翻译成亵渎圣物，亵渎圣物。那我们想，那新教哪有什么圣物？咱们基督教哪有什么圣物？然后其实你仔细看他那个大要理问答所给出的经文依据，他那个经文是指的是亵渎神之物，指的是有人不纳十一的奉献，不纳十一的当纳，就是明明是应当归给神的东西，你窃居了，据为己有了，揣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不拿出来，你就是等于亵渎了本该归神所有的东西。那么我们谈到第二条诫命的时候，常常会引出的一个话题，引出的一个词，就叫敬拜的限定性原则，叫敬拜的限定性原则。说白了就是，到底哪些方式是神所喜悦的，哪些敬拜的方式是出于神的，哪些是蒙神悦纳的。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信仰告白中来看到这个都出现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21章第1条，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敬拜真神可接受的方式被他自己所制定，这方式是如此的被他自己的启示所限定，以至于不能根据人的想象和道理，或撒旦的旨意，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任何圣经中所没有规定的方式来敬拜他。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读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章6节，有一些关于敬拜神和教会治理的处境相通于人类活动和社会，这些处境应该被自然之光和基督徒的判断处理，根据我们一贯的执行圣经的一般原则。 OK，那我们这两条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和应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敬拜的限定性原则。敬拜的限定性，首先我们要做出几个名词的解释，因为当时他们使用的是17世纪的一些神学名词，有很多我们今天已经不使用了。比如说在1章6节谈到的自然之光，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改革中神学常提到的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然后他谈到基督徒的判断，基督徒判断不是觉得自己怎么好就怎么来，不是这么简单，他谈到的是一个基督徒重生后的圣洁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对真神的敬拜，圣经中所明确要求我们的，我们就按照神自己所制定的去效法，但是有一些可能并没有说的那么细的地方，我们就要根据神的普遍启示跟圣经整体的原则去操作。所以呢，改革宗神学家后来在讨论改革宗教会这个敬拜的流程跟教会治理的时候，他们就对敬拜中的每个环节做出了一种区分。首先是要素，就是哪些环节在一场敬拜中可以有，哪些不能有。我们看常见的要素都包括有什么，有圣道、
圣礼、
读经、祷告、唱诗歌和祝福。
唱诗歌。
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要素来源于哪呢？要素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圣经中清晰无比的命令，然后第二个是可被接受的例子，然后第三个是神学的推论，怎么来理解呢？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在新约的敬拜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在主日的公共敬拜上一定有对真理的宣讲，一定有对圣经的宣读，就是读经，一定有掰饼， 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跟大量的书信中都提到的，一定有祷告，然后也一定有唱诗赞美神，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人就这个在什么时期 争论的比较多，在清教徒晚期，清教徒晚期的时候，大家就会有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的争论陷入一种钻牛角尖的状态。有很多当时有一种错误的群体，他就非常病态的指出，他就说没有一节经文特别的明显能说明能证明公共敬拜的程序中有洗礼。当时有很多人非常钻牛角尖的这样说，没有，圣经中没有记载过一个公共敬拜中他出现了洗礼，相反在使徒行传中那些洗礼都是出在信徒重生归信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就是处于一种过分的教条化的过分的教条和机械的一种错误。我们知道圣餐它是圣礼，预表和指向着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而洗礼它是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新的创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圣餐明确地出现在了公共敬拜中，那么洗礼作为跟实质跟圣餐一样的东西，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指向我们今天一个新的创造的身份，那么毫无疑问它作为我们恩约的记号，同样可以跟圣餐一样出现在公共敬拜上。这就是谈到神学的推论。那还有一点就是祝福的问题，祝福往往出现在一些那个书信中，往往出现在书信中。然后呢，但是保罗曾经明确的说过，他的书信要在各教会的敬拜上公开的宣读，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祝福，所以这就属于可被接受的例子。刚才洗礼和圣餐之间的关系就属于神学的推论，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种就是形式问题，比如说我们敬拜要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姿势，祷告具体用什么词，读经使用什么经文。今天这个可能离我们日常的敬拜好像我们从来不会去探讨去纠结这些问题，但是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却往往是捍卫真理针锋相对的东西。比如说在天主教的敬拜中，他们当时只能用拉丁文来那个执行那些那个宗教的环节，这就导致了底下的会众根本是听不明白的。包括什么样的姿势，包括后面他谈到祷告具体用什么词，读经使用什么经文，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1520年的时候，亨利八世他就脱离了天主教会，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但是呢，他当时认为这个他自己来制定大家在主日做祷告应该用什么词儿，应该用什么词儿，都是写好的，大家不能张口的凭感动祷告，要按照固定的日子，要使用固定的祷告词。然后这个祷告词集结成书，就被称为公祷书。而清教徒时期，清教徒们就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然后接下来就是处境，比如说我们主日什么时候举行敬拜，在哪敬拜，敬拜时的穿着，敬拜时间的长短，这些都是处境，是可以每个教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制定的。通常来说，按照基督徒的判断，将公共敬拜定在凌晨3点开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既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作息时间，就是自然之光这个普遍启示，大家都知道凌晨3点起来违反人的那个常识，然后也是与最大的诫命爱相违背的，这是圣经的一般原则。 我们接下来看大要领问答第110问，我们一起来读：为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第二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为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第二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被包含在这些话中，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然后后面还是他有具体的几个解释，我们也一起读。除了神在我们之上的主权和我们理所应当的本分，他对他自己的崇拜，那强烈的祭邪之心和复仇的意怒，反对一切假崇拜，并将其视为属灵的淫乱。
违背这条诫命的人
就是恨神的人，神威胁要惩罚他们直到三四代。遵行这条诫命的人就是爱他守诫命的人，神应许要怜悯他们直到千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第二条诫命哈，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偶像，用这些人手所造之物，用这些人手所造的东西来敬拜神呢？大家第一反应第一回答应该是什么？对，其实就像圣经说的，神是祭邪的，并不是说我们通常会想象的那样，神在，并不是说我们会觉得哦，神是不可见的，我们就不能用可见的形象去敬拜他，并不是这样。神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理由，我们不可以用这些可见的东西去雕刻去敬拜他，因为神是祭邪的，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就是祭邪和嫉妒是不一样的。怎么理解呢？嫉妒是想要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有钱我没有，我嫉妒他有钱；然后别人很瘦我很胖，我嫉妒他很瘦。这是嫉妒。而祭邪是对自己合理拥有的事物排他性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祭邪它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它是跟爱互相伴随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一处，就是有些东西注定是无法分享的，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丈夫真正的爱他的妻子的话，他一定会要求自己的妻子只能爱他自己，只能爱他自己，不可以爱除了他丈夫之外的人。这是一种祭邪，这是一种排他性的爱。同样一个妻子也一定会要求自己的丈夫除了自己之外丈夫谁都不能爱，这也是一种排他性的爱，这是祭邪的。所以正如英国神学家克里斯多夫怀特他说，一个不祭邪的神就和一个不在乎自己妻子是否忠贞的丈夫一样，是卑鄙的。我们不愿在约上全然忠心，因为我们把信仰当作消费选择一样稀松平常。我们讨厌专制，但是我们这位独一的无与伦比的永活真神有权利要求我们对他专一的忠贞。祭邪是神在保护他自己的爱，加尔文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在他基督教义中点评第二条诫命，他说：神在圣经中多处启示他是我们的新郎，也就是说，神与他所接纳到教会怀中的各位，教会怀中各位圣徒的关系，就如新郎与新妇，必须建立在互相忠实的基础上。 必须建立在互相忠实的基础上，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所谈到的。既然神对我们尽忠实丈夫的一切本分，神也要求我们爱他和对他忠实。一个丈夫越圣洁和忠实，当他发现妻子爱恋他人时，就越发的愤恨。然后继续他说，同样耶和华以真理迎娶我们，出现在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若我们轻看着圣洁的婚姻，并以恶欲污秽自己，就会招致神烈火般的嫉妒。但若我们将神所应得的敬拜归给别的神，或以某种迷信玷污对神的敬拜，就会招致神更强烈的嫉妒。这应该是他翻译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是纯洁无瑕的，如此我们不但破坏了这婚约，也因奸情污秽了婚姻的床。第二条诫命中还包含着咒诅，还包含着咒诅，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觉得第二条诫命有欠公平的人，有的人会觉得第二条诫命不公平，为什么父辈犯罪要惩罚咒诅子孙呢？尽管父辈犯罪，子孙是无辜的呀。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就可以解回答这个问题。第二条诫命中的咒诅不是说无辜的后代会因父辈的罪而受咒诅，而是在强调罪在代际之间，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有有机的联系，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父亲的罪会毒害他的子孙，父亲的罪会毒害他的子孙，使他们按照圣经的话说就是效法他列祖所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国以色列那黑暗的历史中，每当提到一个国王的败坏的时候，必有这句话，他效法他列祖所行的。这就是神在强调父祖一个家族他们长辈所行的罪恶会深刻深远地影响这个家庭的后裔，他的孩子会效法他们父祖的罪，表明他们并不无辜。那些因父辈的罪而受咒诅的后代，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憎恨神，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憎恨神。而且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又会令我们呢，很多人会感到有些不托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尤其在中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就是从不信主的家庭里来的呀，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多是不信主的人，这个咒诅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落到这个咒诅和警告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里面。神强调那些恨他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而爱他、守他诫命的，神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典型的希伯来文中的一个对比，而希伯来文中使用这种鲜明的对比是要强调后者，他是要强调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要远大于咒诅，要远大于咒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要为自己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而感到沮丧，因为今天的圣灵仍然是又真又活的在全地做工，仍然不断的在呼召不信主的家庭归向主。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爱守他诫命的人，他爱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并且赐丰盛的恩典给他们。 更重要的是他在他自己的话语中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是比警告更有力更超越。这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并不是说神的咒诅比神的祝福要大，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不可能自己比自己大。他是要强调神对一个人的救赎，神对一个人的恩典永远要比这个人所能行出的过犯要大。神对一个人的救赎，对一个人的恩典要远比这个人所能做出的过犯要大。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拿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悔改，神就必要按照他的应许来赦免我们。然而神，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面得安慰，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神所应许的福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保障，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保障。神应许的福是要每个人凭信心才能领受，是要每个人凭信心才能领受，并不是说靠着血统，并不是说靠着家庭就有了得救的确据，是每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因此第二条诫命对所有当父亲的是一个特别十分严肃的警告，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如果一个父亲他不专心爱神，他不用正确的方式敬拜神，他犯罪的恶果和影响会波及到好几代。同样一个父亲如果以偶像为乐的话，他的罪就会败坏整个家庭，最终使这个家庭在神的审判里面。相反，如果一个父亲如果他爱神超过一切，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他也必定会看见神在这个家庭中的作为与祝福。因此我们当父母的为子女筹划未来的时候，对第二条诫命的关注应当超越对其他一切因素的考量。我们做父母的当为自己的子女规划未来的时候，对第二条诫命的关注应当超过对其他一切因素的考量。你用什么方式去敬拜神呢？你将全家带向哪里呢？你留给后代的遗产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在创世纪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他有很多儿子，很多儿子分到了家产，分到了牛羊，但是只有以撒继承了圣约的后裔的身份。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是什么？是牛羊，是金银，还是一个圣约子民的身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诫命它狭义的层面。这条诫命首先它禁止制作形象作为敬拜对象的媒介，它禁止我们制造任何的形象作为敬拜对象的媒介，而在广义上它禁止一切用神所没有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它禁止一切使用神没有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 好，那今天上午的内容就先进行到这里。